借助火山，我们也不晓得，反正那个时候神的手下来的时候，你看见说神的审判的时候到了索多玛俄摩拉的时候，所以很明显的你看见那里的地层就发生变化。那么那个本来一个石头一个石头充满盐巴的，就好像火山一样，一爆发的时候就往外泄的。那么我们知道说，那么那个谁呀、啊，罗德的妻子因为留恋的缘故，一个人留恋他脚步就慢了，然后呢你看见刚好一团的盐就撒在他全部的身上，所以呢就你我们看见说这个人，我们知道说他就变成一个盐。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说从外表上来说他是可以解释的，并不是不可想象，圣经里面没有那些怪诞的东西，没有，没有那些荒唐的东西，没有，你看见这些都是能够解释，但是我们相信是神做的，的的确神做的。因为你就是最终的分析来说，是神叫罗德妻子变成了盐柱，那么详细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根据那一代整个考古学家或者今天地质学家所能发现的，我们知道神当初是借助这个大的环境，神是叫他变成盐柱，怎么变的我们不知道，但如果你要想明白，你稍微能够有点想象的话，那么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想象，这只是帮助，并不表示说当时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相信圣经的记载是准确的，那么这是非常非常重要。郭宏凯也是这样，我们知道在德国有一个物理学家，他为着要证明这个红海分开是可能的，那么他写了一本书，不光写了一本书，他告诉我们说这个现象不是不可能发生，你必须有几个具备的条件，风是一个很重要的条件，还有那个时候那个河床的那个情况也是很重要的条件，那么这许多的条件要配合得好，那么这些事情根本就是可能发生。那么举个例子，类似这样的事不一定光在红海发生，这样的事很可能今天神在亚马孙河，就是在你没有去过，在巴西很偏僻的地方，可能不知道已经发生过多少次，不过好几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好几次这样的河水分开跟神迹没有关系，但是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你看见这件事果然是发生了。那么这个发生呢，如果你用几率来算的话，那根本是很小很小的，就是因为它的几率可能小的不得了，所以在一般的情形底下我们看不到，但这并不表示说在大自然界中没有发生过。那么科学家可以告诉你说，像过红海河床分开这个事，在亚马孙河不知道发生了多少次，不过问题就是当它分开的时候，你我来不及赶到那里，那么新闻记者也来不及电镜头对准那个地方，所以我们没有留下记录。那么今天你怎么能说这个事是不可能发生？当然可能发生。有一个苏联的一个学者，他写了一些的书。这个学者很特别，他是研究上古学，那么特别研究圣经里面过红海啦什么等等等等这些现象。那么他呢就不相信啊，今天呢他认为说今天因为这个研究地质学的人他们是相信什么呢，他们是相信啊这个地理的，就是说意思就是说这个地球啊过去现在将来啊它可以说是一致的，就是古今一致的，那个时候的定律可以用在今天，没有什么突然变化的情形。那么如果根据这个说法的话，那么太阳系里面过去多少万万年没有出过事情，没有一个星球碰上另外一个星球，没有一个星球靠近地球的。可是呢 他好好的把一些上古史研究过，根据一些传说，中国的、美国的、或者南美的，或者是埃及的，那包括圣经，他把所有的资料把它找出来，然后呢，他就推断，他相信说，某一个星球，这个太阳系的某一个星球啊，有一度曾经非常靠近地球。那因着非常靠近地球呢，所以地球呢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就产生了很大很大的变化。那么那个时间呢，根据他的推算呢，应该就是摩西带领着以色列人过红海那一段时间。所以呢，他告诉我们，他那么根据那么这个我们不一定要相信他，但是无论如何，那么他呢就从这里面就找出了一些的证据。那么非常有趣的，自从后来这个太空啊，对于外太空，就是我们把太空船送到太空去做了许多研究，很多的报告回来，结果他对于这些星球，这个某一个星球的这个所有的预测都不是对。那么有人告诉我们说，当爱因斯坦死去以前，在他的桌子上所摊开的一本书就是这个人写的。这个人是个俄国人，但是他是个学问非常非常好，他写了好几本好几本书。那么他不是从科学的研究，不是，他就是从上古你所能找到的资料，包括圣经这些资料，然后他把它放在一起以后，那么他知道说这些传说有的是误传的，你可以看得出来有的这个传说可能扭曲的，那么他把这几个可能的情形把它放可靠的情形把它放在一起，那包括圣经的资料在里面。结果呢，他就相信说有一度这个星球，这个太阳系的某一个星球呢曾经非常靠近地球，所以根据他就解释了约书亚的长日，根据他就解释了为什么40年玛拿会降下来。那么根据这是根据他，我们不要这样相信。那么我们知道说，根据这个人的猜想呢，他认为说他的根据他的理论呢，就是那么有一度呢，这个地球啊曾经进到了这个星球的这个影响范围里面。那么这个影响范围里面，那么因为有碳水化合物这些东西，然后呢再跟闪电作用了什么的，那么他说可以造出一个东西像玛拿一样的，所以他根据这个来证明他的理论。后来爱因斯坦他还跟爱因斯坦通信，然后爱因斯坦说，那么他甚至起头他是跟爱因斯坦打赌的，结果爱因斯坦输掉了以后呢，那么爱因斯坦后来就说，他说我现在要用我的影响力，他说让大家再做几个实验，那么看看他这个理论到底对还不对。但是非常稀奇，这个不是个偶然的事，就是他的理论完全根据上古史把它编在一起，然后呢他断定说这件事的确是发生过的。那么然后果然呢，所有太空外太空船这个太空船送回来许多的资料证明他的理论是对。我很可惜那个时候爱因斯坦过去了，那么这个当然起了很大很大的争执。那么根据他的领会，我再说是根据他的领会，就以色列怎么过红海呢？以色列过红海的时候，那么当摩西举杖的时候，那么他相信呢在红海的附近电磁场产生了一个很大的变化，那么这个电磁场很大的变化以后，然后就把这个水就完全分开。所以等到后来呢，摩西再举杖的时候，那么电磁场又发生另外一个变化，所以呢水就合起来了。那不要忘记，他这个解释是个从物理教学的角度去解释的，那个解释本身没有错，的确这个事是可以发生的。不过呢，他一定要那么这个磁场电场从哪里来的呢？那么根据他的解释，就是根据那个星球靠近地球的时候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提这个事呢？这个并不是说我们相信他的解释是对的，不是。这里就是给我们看见说，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过红海，的确是一件神迹发生。以色列人的确是走干地，以色列人他们的确看见红海在他们的两边。到底他们怎么分出两边的，我们不知道。 但是根据物理的定律，有没有可能是可能的？因为刚才我所说的那个学者，他受过物理学的训练，你根据他的理论，他的理论是正确，并没有不正确。如果星球到了某一个时候真的靠近地球的时候，那么电磁场产生变化的时候，那么在那块地方是会产生这样的现象。我当然现在有很大的问号，就是到底星球有没有靠近过地球，那是大家争论的问题。但是从这里我们所要证明给大家看的，就是说过红海这件事不是不可以领会，不是不可以想象的，是可以想象，是可以领会。那么对基督徒来说，这件事情没有违反自然，因为我们刚才说过了，并你不能说它是违反了自然的定律，没有，神仍旧用这些自然的定律，但是神的确让一个神迹产生了。所以让我们记得，这个就是过红海的故事，那么的的确确在历史上它是发生过。那么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弟兄姊妹，虽然我们不知道神是怎么做的，因为有太多东西是奥秘，是我们不明白的，但是感谢主，因为它记载在圣经里面，它的记载是那么小心，在这里你看不见一点荒诞的色彩没有，你发现这些都是可以理解。问题就是当时到底在天象的变化上是什么的变化，我们不知道，那对我们是个谜。那么现在有人就像我刚才所说的，他们提出一些理论来要证明他们的理论，他们告诉我们说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所以不是不可能发生的。但对我们来说，那个最重要的解释乃是时间。你看见说，虽然在亚马孙河这个使河床分开，也许是不，也许一万年来一次，两万年来一次，但是没有意义，我们没有一个人看见，看见不看见都是一样，对我们毫无意义。但是当以色列人到了密度，左边右边都是山，后边是追兵，前面是红海，那这个时候神就对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往前走。这个往前走的意思就是说往前进，往哪里走呢？往红海走。那么弟兄姊妹，红海怎么能够走呢？但是结果我们看见以色列人的的确确走红海，像走干岭一样，然后他们就红海经过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了。然后我们看见那些以色列亚埃及的军兵也想跟着以色列人下到红海里面，最后没有想到红海复合，结果他们都淹死在红海里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像一块铅一样沉到水底里面去。那么这个就是在密夺所发生的事，这个就是在红海所发生的事。那么弟兄姊妹，现在我们要问，这个是历史上的一个神迹，是以色列人他们都经过两百万的军队，弟兄姊妹，一夜之间，我相信这是非常紧张的一夜，是慌乱的一夜，是匆匆忙忙的一夜。你看两百万人每一个都从红海里面经过，他们几乎走了一个晚上，到了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那么感谢主，两百万的以色列人就来到了红海的这一边，等到天亮的时候红海又合起来。所以弟兄姊妹，等到他们来到了红海这一岸的时候，他们都像做梦的人一样，他们回过头去看，他们走过的道路是他们永远想象不到的，明明是在红海的那一边，结果来到了红海这边，明明在那边的时候有敌人追兵在追赶，没有路了，结果神开路的时候，神能够在海里面为我们开出道路来。弟兄姊妹，你怎么解释？你要说这一切都是神迹，这一切不是你做的，也不是我做的。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以色列人两百万人出埃及是事实， 以色列人从红海那边到红海这边也是个事实。那个解释是什么呢？解释就是有一件神迹发生了，而且很快的就发生在他们旷野的路上。所以弟兄姊妹，让我们记得，当我们还在爱